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秋玉，欢迎你在这样的夜晚，借着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守护着心灵的城市。在每周固定的时段，怀着相同的期待，却听到意外的声音，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美珍因为临时有事，今晚没办法在这儿跟你见面，所以由我来代理主持。我是黄秋玉，黄色的黄，秋天的秋，玉是金枝玉叶的金，玉和谐在一块的玉。如果你对我今晚主持的节目内容有任何的鼓励、建议或是指正，请你来信告诉我好吗？下周美珍仍然会准时出现在节目中来为你服务，今晚就让秋玉我来陪伴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另一个生命见证的起承转合里，体会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信心、盼望和爱。今晚在节目中为你邀请到的来宾是马倩平传道，他将要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生命经历呢？这些生命经历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动呢？
恳求你来
听完这首诗歌，你有没有被其中的歌词感动呢？这是一首深切形容基督徒与他们所信靠的神之间亲密关系的诗歌。现在我们要一块儿邀请马倩平传道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上帝如何向他伸出祝福的手，上帝如何向他证明恩典够用。马倩平，马传道，倩平姐，你好，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个问候吧。
秋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可以请到马传道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很想知道你成为全时间的这个传道人是有多久的时间，那你当初又是怎么样会决定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呢？
我是在民国78年的时候进入神学院读书，所以经过三年的训练，我是在民国80年的时候就到了我现在服侍的这个教会石牌信友堂担任传道的工作，一直到今天。那说起当传道人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奇妙的路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然后是在贸易公司工作。那信主之后呢，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会要成为传道人，因为觉得传道人是一个非常专门而且非常好像要非常神圣的人才可以做的工作。那当初有这个意念的时候呢，是因为觉得人的一生非常的有限，那与其将我的时间这个放在公司这个贸易公司里面工作，不如的话呢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那对我来说，一个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他的生命，因此那时候就很想说是不是可以到教会工作，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不过那个时候是只有想说我要做一些文字的工作，好用一些文章，好这个一些见证来帮助一些人。那我想也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所以我就有了机会先去认识什么是传道人啊，什么是传道的工作，然后上帝有没有这样子带领我从事这一个方面的工作。所以那时候实际上是有去问了一些的辅导哥哥姐姐，问了教会的牧长传道人，然后我也去神学院里面了解，最后做了决定。所以一直到现在来讲，差不多应该有8-9年的时间担任传道人的工作。
那么您是从小就是一位基督徒，家里的人也是基督徒，还是你是之后等你成长之后或者什么时候你才开始信主的？否则为什么会去考虑要当全职传道人等等这一类的事？
是的，秋玉问得很好啊，因为我其实不是家里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家里是非常传统，就是跟很多的台湾的人一样，我们都是民间的宗教信仰，或者有人说称它为佛教。事实上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那我之所以会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是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生病。那生病的时候呢，我有一次的经历就是濒临死亡，所以让我思考到人的生跟死的问题，所以我就去了教会。去到教会是非常奇妙的经历，因为跟以前去拜拜不同。以前去到庙里面去拜拜，多半是要求个平安。那可是真的是回来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很大的把握。那但是呢，我记得我第一次踏进教会的时候，我就是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轻松。其实那时候是已经生病了。后来我回想，其实大概跟以前小的时候就特别对基督教信仰有好感，因为觉得它就是带给人家好像有那种爱跟那个和平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去到教会，虽然那时候不懂圣经，什么都不懂，可是就是蛮喜欢那个气氛，所以就进到教会。那进到教会以后呢，因为 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跟人生的方向。我知道说上帝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死，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可以用新的生命来过生活。虽然我的身体的疾病没有好，可是呢我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因此呢到后来，就是刚刚我提到，当我在思考人的一生很有限，我有两次濒临死亡的经历，所以我知道人会死，而且可能在你不晓得的时候，也可能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不是要到七八十岁。所以我知道人的一生很短暂，最有用的时间你要用在什么地方。那也是看到很多的人，虽然他有健康的身体，可能他也有很好的家庭，可是心灵上一直会比较空虚，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不起，您愿意跟我们谈谈你怎么样依靠神走过你所有生病的这些历程吗？
这是一个蛮长的路程要讲起来要讲很久。那其实我69年确定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疾病之后，到今年其实已经算是有20年的时间。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有经历过那时候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跟后来认识上帝以后的一个情形。那我想一个人在寻找宗教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会希望说，如果上帝可以医好我，我就相信。不过我的经历呢其实有一点相反，上帝其实并没有医治我的疾病，反而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间呢可以说是一回比一回还要糟糕。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病不但没有好，发现的状况呢越来越多所以其实在我身上也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不只是有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也有红斑性狼疮炎，那这是陆续发生，对于我的医生来讲他都觉得很稀奇帮我看病的医生呢就常常说我是上帝特别爱的女儿，他说别人生一个病呢我就生两个病那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轻松，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辛苦。那我可以稍微提一提因为这两个病呢都是属于一种叫做自体免疫的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身上呢有一些的东西不正常，然后他就在打内战自己把自己身上的细胞当作打。那发在关节部分呢就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它会造成关节的变形，所以我去年有动过膝关节的手术，那就是换成人工的，因为都已经坏掉了，那我的手部啊一些地方也有变形。那红斑性狼疮呢也是同样一个病因，但是它会侵犯身体的内部的很多的器官，包括关节是。那我第一个发现是在肾脏，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真是雪上加霜。那这么长的路程呢，在先前的时候没有在教会，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是刚刚生病，所以会自己一直努力想要撑，我觉得自己撑得非常的辛苦，甚至于那时候我的家人一个人生病全家都跟着忙乱因为不晓得，很慌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可是我发觉这20年来在教会里面，在认识上帝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在疾病中的帮助，是我们的上帝呢可以让我在他的面前完全没有顾忌的发泄情绪。这是我后来发现的，也就是说当我今天心情非常不好，当我觉得我非常的疲惫，当我觉得我真的是很不舒服，很心里很难过这种情形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上帝说，我今天很生气，我很失望，我甚至于对上帝你很不满意，这种话我居然在上帝面前我可以讲，我也敢讲， 因为我刚刚提过说一个人生病其实全家都非常的辛苦，那所以后来有一阵子我有一些状况我不敢跟我的爸爸妈妈说，因为怕他们担心怕他们难过。可是我发觉居然人不可以说，可是我可以跟上帝说。其实我到教会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当初有人要带我去教会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句话说，你不要一个人这样撑，好辛苦，你来到教会弟兄姐妹可以分摊。当时他讲这句话我真是感动得不得了，可是我心里非常的怀疑，因为我的父母这么爱我，他担不了我的苦痛，一个陌生人不认识的人教会的人怎么可能担当。可是这20年来我真的可以见证说真的有人为我担当，所以我想这个信仰在我的生命的过程中担当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它不是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有个寄托而已，心理的寄托，而是实际上它在我的生命中，虽然疾病没有远离我，甚至于有更多我不能期待我不愿意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可是上帝却帮助我走过这样路程。当然我也说过这是20年的一个经历，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可是每一步大概都是用很多的眼泪，好，用很多的失望这样子走过，很多人的陪伴。但是回顾这一路的路程，我常常告诉别人说，如果不是我今天进到教会信了上帝，我大概早就没有命，因为我就马上去跳楼自杀啊！我会结束这个生命。可是因为在上帝的这个生命给我的新生命里面，我知道说这个生命很宝贵，我在上帝的眼中也是很宝贵的。
刚刚您提到您的生病带给您家人很多的影响，因为一个人生病真的是，尤其是这么严重的疾病，你要开刀，你行动不便，带给家人很多的，可能在你心里会觉得是一个负担。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的家人对于你生病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那你的信仰带给你的改变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影响呢？
我想拿我妈妈做例子好了。因为这个20年来几乎都是我妈妈陪我进出医院，那我妈妈是非常孝顺的女儿，也是一个很虔诚的这个所谓的佛教徒好了。所以当这样子我信了上帝，我知道上帝给我这么多好处的时候，我也曾试图希望我妈妈能够跟我一起去教会，可是她因为为了一些的原因，他觉得他不能够去教会。但是我妈妈在前年的复活节他受洗了，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自己做见证说，他因为看到上帝怎么样照顾我，他也看到教会的人怎么样照顾我，所以当时候我妈妈写了见证的时候，我就跟他一起合写，我们写了一篇叫做在信主的人身上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上帝的爱。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妈妈她以为基督教不能够祭祖是不孝顺的，所以她为了要能够照样的祭拜她的父母，所以她迟迟不愿意信耶稣。但是后来她了解到说，其实基督教对于这个敬爱祖先，好，还有这个孝顺父母方面，是其实超过一般我们其他宗教所讲的。然后他也实在自己的经历上，一方面他看到，另外一方面就是后来我妈妈因为自己得乳癌，他在得乳癌的期间呢，教会的人为他祷告，去不辞辛苦的跑去看他，好，然后鼓励他，他感受到说，这个爱不仅在他的女儿身上，而且也在他自己的身上，所以真的很奇妙，他就信耶稣了。那我爸爸呢，其实是坚决反对，他本来也考虑，可是我爸爸那时候就允许他受洗。那我家目前就是还有我妹妹，我们家一共6个人，就是 我们家有现在是三个人去教会。那我妹妹呢，不完全是因为我的关系，那她是因为有人在路上发圣经，那她看到圣经上的话语，她觉得真是太棒了，所以她也去了教会。好，所以目前我们家的情形就是这样。那即使他们没有去教会，但是我的亲戚朋友们，甚至阿姨、舅舅，或者是我的同学们，他们都知道上帝让我很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疾病，虽然有这么多的苦。
各位听众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秋玉。今天美珍有事，她没有办法过来，所以请我来代班。今天我们请到的来宾是马倩平传道，倩平姐。相信刚刚你听了她的一些见证，你一定觉得，哇哦，这个人好勇敢，好坚强，她得了这样严重的疾病，居然他还可以面对他，还可以这样走过来。我们很希望知道，倩平姐，当你在 最难过最痛苦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可以有那种力量面对这些横逆，或者是还是你原来的个性就是这么的坚毅，可以去面对这些困难呢？
这个问题啊，常常有人问我，因为他们常常看到我都笑眯眯的，好，那在教会或在人群中跑来跑去，穿梭不停。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这么勇敢，也没有这么坚强。常常回到家里，躲在家里的被窝里面哭，因为真的这个整个生命的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刘姐的书，你就会知道，她说这个病呢，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讲的这个武侠高手，来无影去无踪。所以你可能今天觉得还不错，明天呢就起不了床。你可能今年还不错，可是明年他又来了。我觉得这样子的恐惧是比生病本身的痛还要可怕。如果你真的没有一个心理的预备，或者是有一个力量来帮助你，真的是过不了关。那我就常常想到这个圣经上面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愧。这样一句话是常常给我一些的帮助。我发觉其实忍耐一个疾病以后，你会生出来一个老练，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方法去对付它。其实那种的恐惧我真的恐惧到好多年，所以有的时候甚至我现在如果今年还不错，现在还不错，我会害怕可能我不晓得搞不好下一刻我就又不能动，不能出门了。我自己的个性比较外向，所以碰到这样情形的时候，我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气愤。那我觉得这几年来讲，可能我会学会了我怎么样在这个疾病当中让上帝参与在里面来帮助我，也让我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我学会了一个不是隐瞒，说告诉别人说哦，我还不错啦，我今天还很好。我是很坦白的告诉他说我今天不好，我可以告诉上帝，我可以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今天很不好，我很难过，我不舒服，请你为我祷告。你知道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宝贵的，就是一个是我可以跟上帝祷告，另外一个是我可以请其他的人帮我祷告。甚至于现在网际网络非常的方便，我有很多的朋友是在国外，我发一个 email 就可以告诉他们说我需要你们祷告。我觉得在这个时刻代祷别人的祷告就成为我的力量的帮助。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常常有的时候很不舒服，甚至于我有一次最严重的地步，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天天都是回到家里就是以泪洗面，都不晓得怎么去面对，甚至于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读经跟祷告，一想到我就想哭。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因为有很多别人在为我祷告，甚至于圣经里面也在讲说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因此好几次，好，大概有十几二十次这样的经历，就是上帝透过一些人的话，透过一些文章，透过我读的圣经，就告诉我说你可以过关。比如说我在刚信主没有很久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有两三年，我会觉得我已经信靠上帝，为什么你还要这样子对待我？我就是不能动，好，那在家里很痛苦。结果我就圣经放在一旁，不读经，不祷告。可是呢，圣经就在我的枕头边，我虽然不好动，可是就在手边的，我还是得拿起来。结果我拿起来的时候，随手一翻，居然翻到罗马书的12章12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那个时候一个心印就是神说你不要放弃呀，你就是继续的这个好好的祷告待在我的里面。 那一次我不记得大概多少时间过关，可是那是过了第一关。后来到了神学院里面，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子，在神学院宿舍里面，我甚至于气到一个地步，我不要跟我的室友们同学们讲话，我就把棉被盖在自己的头上，我也是不读经不祷告三天，然后也不要跟他们讲话。
您是因为人而生气，还是因为你生病而生气这一次？
这一次其实也是，我是跟上帝生气，因为我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子待我，我都已经要为上帝工作了，上帝你怎么不能够让我有好一点的状况来为你工作，而要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差。那那一次也是上帝帮助我又度过了。那更近一次呢，我记得就是发现红斑性狼疮的时候，因为那是肾脏的问题，整个人水肿，吃药胖了十几公斤，好像一只猪一样。我那时候心情很坏，一方面是面对到这个问题，我都考虑到要停止工作，甚至于那个时候呢，另外一个恐惧就是我快要死了，因为肾脏可能要洗肾，甚至于肾脏的问题就不像关节一样痛一痛忍一忍就过去。我记得那时候我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叫我被打败了，我真的彻底被打败，我一直不断的埋怨神，一直的跟神在抗争，有点像圣经上面提到的那位约伯一样，他就是很不甘心，一直要跟神吵架。那我就这样的心情跟神吵了好久，觉得我这一次大概是爬不起来了，我没有办法再站起来，因为我已经没有力气了。那时候也是有一个朋友，有好几个朋友来帮助我，点醒我，然后用圣经上的话陪我一起祷告，让我度过了这个时间。结果没想到到去年因为关节实在必须要开刀，开完刀以后经过了一些调整，所以现在其实算是在蛮好的阶段就是在走路活动都很好。因此各位刚刚听到我讲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其实你知道没有哪一个人是这么勇敢到什么都不怕的。其实我们能够勇敢是因为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勇敢，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去走过一些我自己不可能走过的路。那除了上帝之外，还有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我们一个最好的帮助。那当然我现在很幸运的是还有一个妈妈，我妈妈自从去了教会以后受洗信了上帝，她现在很会祷告，就常常可以为我们祷告，以前不敢讲的现在敢跟她说，因为她会担心但是她也会祷告。因此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的勇敢我知道是上帝所给的一个勇敢，上帝给我力量去走过这样的一段路程。
不知道各位听起来觉得怎么样？秋玉真的认为，如果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很生气、很气愤的时候，没有一个对象可以让我们倾吐，没有一个对象可以让我们发泄，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难过的状况，而且可能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当你有一个对象，你可以倾吐，可以告诉他以后，事情就真的可以解决了吗？我不知道倩平传道在跟上帝，您说争论也好，抱怨也好，或者是向他发怨言也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上帝他怎么样来回应我们这样子的状态呢？
对于我们一般来说，我们都很希望我祷告上帝什么，上帝就马上给我一个答案，而且这个答案就是我所要的，那对于我来说就是病好了嘛。可是常常看到不是这个答案。或许我想我以圣经上面一个人物保罗来作为一个例子。保罗在圣经来讲，他写了很多的书信，他很会讲他也很有很多的丰富的经历。但是呢，保罗身上呢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他身上有一根刺。 这根刺是什么？我们先暂时不研究它，就是总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有人说是生病啊，有人说是其他的原因。保罗为了这根刺呢，他向神三次祷告，说主啊，这根刺哦，在我身上非常不好，他好像是那个恶者差派过来要来攻击我的，求你把它拿开。可是上帝没有拿开，就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此保罗在这个里面呢，他就体验到说，上帝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答案，把刺拿掉，可是上帝给了他一个方法，就是我给你力量。在读保罗这一段话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到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有在一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园祷告了三次。在这个地方呢，他要面对十字架。如果各位有机会看圣经的福音书，他有讲到这个耶稣呢，这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呢？他忧愁害怕，甚至于他忧伤到一个地步，他祷告的时候汗如雨滴滴下来。他一直祷告，他祷告什么？他祷告神说，你如果可以让我不要去上十字架。其实耶稣基督他很清楚，他就是要上十字架代赎人的罪。可是这个时候为什么他突然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呢？可能耶稣在这个时候他很清楚知道，因为他要担负世人的罪，那这样的一个罪孽呢，担子非常的重，而且甚至于让他跟父神要分离了。因此在这时候他的心情里面非常的忧伤。那这里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呢，就是他向上帝祷告说，如果可父啊，如果可行，求你叫这个杯，就是这个十字架，这个苦难离开我，可是不要依照我的意思，而是依照你的意思。父神并没有叫他不要上十字架，而是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但是这个祷告里面呢，上帝让天使来帮助他，加添了他的力量。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也让耶稣心里有一个肯定，以至于他就说，好，我还是按照上帝的意思去做。那我举这个两个例子呢，我觉得跟我的心境很像，也就是说我的病没有离开，但是上帝也同样的像保罗一样告诉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的祷告，虽然上帝，我希望这个病能够离开我，我能够多做一点工啊，多为你工作一点，我可以多去跟人家谈，可是上帝是说，其实你这样的生病的过程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帮助很多的人，因为没有生过病的人，没有经过苦难的人，他不太容易了解别人的心理，可是在这样过程中，我常常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帮助者。好，所以因此我想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很辛苦，那上帝没有每一次都告诉我说你的痛苦马上可以解决，但是他会有一些的方法，或者是改变我的心意，让我知道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靠着神的力量过。那或者是说他告诉我，他要借着这样事情用我的一个见证去帮助别人，所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了我的一个问题。
就我所知，在我读一些您的背景资料的时候，我有看见你曾经发起了一个组织，就是根据你的类风湿关节炎跟这个有关的，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资讯，帮助在收音机前如果有类似问题的朋友，他们可以从什么方向去寻求帮助？
刚刚我讲过说，其实我们很幸运，我觉得能够来到教会的人都是很幸运，因为他除了有一个上帝，他还有很多弟兄姐妹是他的朋友，是他可以倾吐的对象。可是我在生病的过程中，我发觉说我们很多的病人，他生病之后先生不要他，因为他变丑了，他没有体力了， 她的婆婆嫌她，因此他们在家里的时候其实非常的孤单，要孤单的面对这个病，而且更可怕的是她没有人可以帮助她。因此那时候其实在我的医生鼓励之下，我们跟一些其他的病友就组织了一个病友协会。其实不只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还有现在其实很多的病友都有这一类的病友协会。那最主要这些协会呢，都是要帮助这些病人，第一个是知道这个疾病他要怎么去医疗，不要去疾病乱投医。第二个就是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比如说在这个里面常常可以有人去关心，好，他可以去，因为是同病相怜嘛，或者是我们刘霞姐姐说同病相惜，我们就可以一起的鼓励来走过这样的岁月，免得大家碰到痛苦的地方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去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珍惜生命。
真的很感谢倩萍姐，她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心路历程。接下来我希望倩萍姐你可以以过来人的心情跟我们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跟他们一些勉励建议或者是鼓励的话好吗？
好的，在这个20年的过程中，我想让我深深体会到的一个就是人生命的可贵。而且在教会里面，在上帝的眼中，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宝贵的。因此在这边，如果你今天还不认识上帝，真的希望您能够认识他，因为上帝赐给人生命，也让我们可以靠着他来珍惜生命。另外一方面，我也要鼓励一些可能遭遇一些困难的弟兄姐妹，因为在我们的人生过程中，大概不免总是会碰到一些困难。像我最大的困难是在身体方面，有些的人可能是在家庭方面，有的人可能是在工作的方面，有的人可能是在其他的方面，多多少少每个人都会有碰到他的一个难处的地方。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免会碰到说怀疑上帝，上帝是不是还在，上帝是不是隐藏了，上帝怎么不回答我，上帝为什么不按我所要的回答我。那在这么20年的过程中，我学会了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不满意，这个是对上帝的不满意，很大胆，对这个上帝的不满意可以原原本本的告诉他，但是你告诉他的一个目的是求上帝给我一个答案，意思说我们还是知道上帝是可以相信的，可是我从这样的一个问答中间我去经历，我常常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很多人很会背圣经，比如说你问他一句圣经上的话，他就会讲得很好听，可是事实上这个圣经对他生命的意义他并不了解。但是像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病痛过程中，上帝的每一句话都要变成是我生命中真实可信的才可以。因此鼓励你，或许你正在风暴的当中，你找不到一片安宁，你甚至很多的怀疑，鼓励你读圣经的时候要让圣经上的话语成为你日常生活的经历，即使在非常的痛苦当中。我也承认我们会流泪，我们会难过，我们会沮丧，可是这个就是人嘛，人就是都是会这样子。上帝不是在我们最好的时候爱我们为我们死，他是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常常的去回想，想到上帝的一些作为，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在痛苦的里面我们可以坚持下去。而且特别还有一点，不要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一定要出来找人来帮助你。今天我状况还不错，我可以帮助你，可是明天我在哭的时候，我就需要你来帮助我。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相爱美好的地方。
您既然提到 代祷的功效有这么的大。不知道庆明传道你愿不愿意为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他们有难处的来做一个祷告。
好的，没有问题。那各位朋友们，我们就一起的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今天有一个这样子美好的机会，能够在空中与各位听众们相遇。在收音机前面，有些人可能现在正在难处的当中，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心境，可能非常的沮丧，非常的难过，有很多的埋怨。我亲爱的上帝，你怎么样帮助我，你也怎么样帮助他们。如果他们还不认识你，求你让他们有一个心说，我也想来认识这个上帝，看看我是不是能够像倩萍一样这样经历上帝。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的人，他们已经信了上帝，可是实在太多的事情，他们太多的经历，让他们怀疑，上帝你还在吗？上帝你在听吗？上帝你爱我吗？如果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也要为他们来祷告。上帝，求你帮助他们。当初我怎么样的怀疑，我怎么样的软弱，我怎么样的不相信，你借着弟兄姐妹，借着一些书籍，借着一些的圣经话语，借着别人的祷告，来帮助了我度过这个时间，以至于今天生病二十年后，我可以告诉别人说，上帝是真实可信，而且是可以经历的。我也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在上帝里面重新建起一个信心。因为主说，你就是生命、道路、真理、生命。你赐给我们生命，而且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既然如此，你就帮助我们的生命因着你更加的丰盛。你除去我们的一些的难处，你让我们跟你之间有更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圣经上所读的每一句话语都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真实的。上帝，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不论是喜怒哀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马倩萍马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相信听完她的分享，你一定感到非常的感动。我更希望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有很大难处的时候，听了我们的节目，你可以觉得稍稍得到安慰，或者你真的知道你有一个可以寻求的方向，你要去寻求它。如果你愿意来索取今天马倩萍马传道他的见证分享，不管是你要重新温习，或者你要分送给朋友，你可以用传真的方式或者来信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把这个卡带送给你。如果你要用传真，我们的传真号码是27557822。那如果你要来信索取的话，我们的地址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而且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告诉我们，要我们为你代祷的，你也可以告诉我们，来信或者是传真都可以。请你注明你的姓名、地址、邮地区号、电话，还有索取节目卡带的名称。你可以写信到上面我提到的地址，而且请你指明云彩飞扬节目收，这样子就可以了。
谢谢你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美好的故事。但愿今晚我们的节目可以带给你平安和喜乐，还有盼望。谢谢你，下个礼拜我们空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Thank you.